我们来看约伯33章以利户的说话。约伯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。我现在开口，用舌发言，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，我所知道的，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。神的灵照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你若回答我，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土造成。我不用威严惊吓你，也不用势力重压你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，也听见你的言语说，我是清洁无过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。神找机会攻击我，以我为仇敌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窥察我一切的道路。我要回答你说，你这话无理，因神比世人更大。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他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。男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人在床上被惩治，骨头中不住的疼痛，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，心厌恶美物，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，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，他的灵魂临近深坑，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。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，指示人所当行的事，神就给他开恩说，救赎他免得下坑。我已经得了赎价，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，他就返老还童。他祷告神，神就喜悦他，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。神又看他为义，他在人前歌唱说，我犯了罪，颠倒是非，这竟与我无异。神救赎我的灵魂，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见光。神两次三次对人行这一切的事，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，使他被光照耀，与活人一样。约伯啊，你当侧耳听我的话，不要作声，等我讲说。你若有话说，就可以回答。你只管说，因我愿以你为誓。若不然，你就听我说，你不要作声，我便将智慧教训你。这个最佳第四人，在三个朋友跟约伯车轮战完，以利户战32到37章，他这个人为人呢，第一，尊重年老者先发言的传统，他一直等，等到三个朋友讲完以后，约伯也讲完以后，他才搭腔。第二个，他说，我绝对不奉承人，我只想讨上帝喜欢。第三，我是依靠神给的圣灵说话，我不是凭我里面人的知识，像你们三个朋友。我知识虽然广博，不过我要诚实发言，我愿意真正去了解同情约伯。以利户一直听约伯发言，体会他的痛苦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利户了解自己的身份，他说，我在上帝面前，我也是泥土造成的，好让约伯得到同理心。因此呢，在32章铺完路破完冰，33章到37章的论述呢，主要是以利户在旁边听约伯跟三个朋友的车轮战，理清约伯几个重要的议题是三个朋友没有回答的。第一个，33章以利户认为呢，苦难不是上帝毁灭的方法，而是使人意识到救恩的需要。第二，34章，苦难绝对不是上帝专横加诸于世人的，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世人必须谦卑完全顺服。36章，苦难使人有智慧，在这生命的历练之中，使人走向生命的主，向他敬拜。最后，苦难呢，是神对人说话的管道，苦难好像启示一样，好让人对上帝被恢复。约伯其实在问三个关键问题，是他对上帝不服的地方。约伯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很无辜，上帝以我为仇敌，为何上帝不回答我？33章的以利户说， 上帝比世人多大，你没有权利去要求上帝对你每一件事情来做解释，你没有资格来对上帝说，我现在做这个事，你因此应当如何给我犒赏。上帝是在上面，你是在下面。以利夫接着回答说，上帝并非没有行动，上帝是用梦用异象来启示人，因此人会做梦，人会有异象，这个从上帝来的，上帝不是没有行动的。他说第三，苦难是有保护性的，苦难是让你呢不要陷入坑中死得更惨。33章17节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，男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于刀下。他记得好像把你挡住，好让你不要那边前面出车祸。他看到将来，他是全知的。第四个，强调上帝有救恩，苦难使人悔改，恢复神人关系。就像24节所说的，神就开恩说，救赎他免得下坑，说我已经得了赎价。原来呢，28节，上帝救赎我，我的灵魂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得见光。29节，上帝2次3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，为要从深坑中把人救回他的灵魂，使他被光照耀，跟活人一样。约伯啊，这个苦难对你将来的救恩有好处哎，你还在隧道里面，因此呢，你先不要满心疑惑来怀疑，给上帝打问号，认为我是无辜的，上帝你找我砸，你把我当仇敌，你又不回答我。这是33章呢，以利户对约伯的说话。很有趣的是，过去不管是所法，不管是比勒达，特别是以利法说话的时候呢，约伯会搭腔，但这边讲了33章，约伯完全没有搭腔，表示他确实呢被折服了，第一个问题被搞定了。以利户看到约伯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上帝你否定我的义。在34章5到6节，约伯曾说，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理，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，我虽无过受了伤还不能医治。以利户在旁边听，针对约伯第二个大问题他打枪了。第一，上帝并非不公义的，全能者断不自作孽。他34章10到15节在预告呢，将来上帝会末世报，而非你们四个人所说的现世报。34章10节，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，神断不赐于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自作孽，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，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。神必不作恶，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，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？他若专心为己，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死亡，世人仍归尘土。末世如果上帝把这世界一收摊，这些人还可能活着吗？没有报应并不表示说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，上帝有他的时间表。这位全知按公义审判的神，约伯啊，你搞错了，他不可能判断错误，你不要怪上帝误判。因此34章16节到30节呢，以利户就要告诉约伯说，其实上帝是试验义人，他盼望约伯呢，你要忠心到底，你被试验到底的时候呢，不要像那些恶人说话一样。特别34章31节，有谁对神说，我受的责罚不再犯罪，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，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，他施行报应，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呢？选定的是你，不是我，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。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，约伯说没有知识，言语中毫无智慧，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，他在罪上又加上悖逆，在我们中间拍手，用许多言语轻骂神。约伯啊，你不要因为上帝没有答腔，就认为上帝无理取闹，然后就悖逆上帝。其实约伯你要撑下去，上帝会出现的。因此34章讲完以后呢，约伯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上帝否定我的义，上帝不讲理呢，给折服了。 第三十五章，以利户来回答约伯第三个问题是：恶人跟义人没有什么差别，上帝呢，赏罚不明。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，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？以利户回答说：你以为上帝赏罚不明，你搞错了。你向天观看，观看那高于你的穹苍，你看大自然多伟大，他是超然的神，他的公义呢不会给下面的人间所摆布。人不能摆布上帝的想法，人算了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论断上帝不公平呢？第二个呢，以利户告诉约伯，人的苦难呢是来自自己的欺压，是人的欺压。我们看九节开始，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因受全能者的辖制便求救，却无人说照我的神在哪里，他使人夜间歌唱。上帝并非不眷顾，上帝在你最苦的时候呢，他让你唱歌，像二次大战最被喜爱的一个音乐呢，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第二钢琴协奏曲，他写的是忧郁症写的，反而能安慰那些更痛苦的人。二次大战每一家都有死人的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侍奉上帝最后好心有好报的，而且呢还会最后上帝的末世报。整个以利户对约伯的辅导的策略，基本上呢33章他回答约伯说，上帝攻击无辜的人，以利户说你搞错了，上帝比世人多大，神有隐藏的自由，上帝有启示的恩典，他有惩罚的权柄跟时间性考量，因此你不要以为呢上帝攻击无辜人。第二个对约伯的论述说，上帝不讲理，34章以利户说上帝绝对公平，他完全认识人，他试验人，因此你不要以为上帝不讲理。第三个论述呢，以利户回答约伯上帝赏罚不明，以利户认为呢约伯犯了两个错误，你以为比上帝更公义啊，甚至认为说不犯罪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以利户呢平衡约伯的神观，上个上帝不单单只是可怕的审判官，他是伟大教师，因此以利户评估认为约伯呢没有什么犯罪，并不是什么顽固大逆不道。他认为呢，神给人苦难的目的是避免人犯更大的罪，免得被神最后更深的管教。认识神让知道他是无限的，你要敬畏上帝，等候上帝，在他的教导中呢不断的谦卑到他上帝面前。以利户的回答就像摸着猫的毛一样，一直顺到最后37章，告诉他24节，所以人敬畏他，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劝约伯你要敬畏上帝。以利户是个铺路者，他预备约伯呢，你准备迎接38章上帝要出现。以利户进入他的自我中心，把他引导38章上帝的审判，提醒你跟我，我们不要像以利法用属灵经验来压人，用比勒达的历史证据所法的神学知识来劝约伯认罪，而用谦卑神的眼光预备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。辅导的最终目标是让上帝接受，是让人最后迎接上帝，好让人在上帝面前被理清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这种神学眼光的辅导者，来帮助苦难的人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又圣灵的感动，好让像以利户来辅导苦难的人，好让他们真正早早流裂撒种，迎接万王之王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